如飓风从东北方向刮来，它的兴起是一个传奇，迅猛崛起，迅速强大，快步融入先进的文明，成为阵阵甘霖，滋润着天眷改制与大定三治。然而它又何其短促，刚刚巩固的根基竟然一败再败，转瞬化为一股青烟，在历史的时空飘然远逝。这是女真族建立的名为大金的王朝，留给后世无尽的感慨。公元1125年，一支特殊的队伍正在向北行进。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位皇帝，然而他此时已成为阶下囚。昔日的尊荣与奢靡换来的是被俘后的无尽屈辱。他就是辽朝末代皇帝天祚帝，他的被俘虏标志着辽朝灭亡。仅仅隔了两年光阴，公元1127年，又一支队伍从南向北行进。这支队伍的规模比以前更为浩大，达十数万人。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位皇帝，一位是宋徽宗，第二位是他的儿子宋钦宗，他们同样已成为阶下囚。他们曾有的尊荣与奢靡比天祚帝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他们所受的屈辱也远甚于天祚帝。同时受罪的还有他们的众多后宫嫔妃。这两支队伍都押送着亡国之君前往同一个目的地，就是金朝的上京，听候一个人的处置。这个人就是金朝的第二位皇帝金太宗。连续灭亡两个王朝，是这位政治家在位12年为金朝所做的最大业绩。金太宗完颜晟是金朝开国皇帝完颜阿骨打的弟弟，他即位后完成完颜阿骨打的遗志，快速拓展金朝的疆域。在战争中，金朝将士有斗志，能吃苦，个个具备尚武精神。他们像刀锋一样迅猛地发动攻势，迅速灭掉辽朝、北宋，并继续向前推进。此时，金朝已经统治了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东北到日本海、鄂霍茨克海，北至外兴安岭，西北接壤蒙古国，西以河套陕西横山、甘肃东部和西夏交界，南达秦岭、淮河。这是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的一座坐龙雕像，如今已成为哈尔滨甚至黑龙江省的标志，但它的来历却不为多少人所熟知。这件坐龙的铜制原件收藏在黑龙江省博物馆，一直被视为镇馆之宝。它之所以如此珍贵，是因为这是目前为止发现的近代最早的龙造型文物。
女真人呢，她是一个狩猎民族，渔猎民族，在狩猎的时候呢，出去打猎的时候，往往都要带着狗。所以说狗呢是女真人呢一个非常忠实的那个伴侣，女真人在自己的龙的形时候呢就采用了巨作时的狗的形象。
虽然如今这个渔猎民族所建立的国家迅速统治了中国的北方地区，但多年的战争严重破坏了当地社会经济。随着大批汉人、契丹人成为金朝的臣民，女真族原先落后的治理国家的方式也完全不适用了。 如何治理这片广阔而丰饶的土地，是金朝的统治者们必须攻克的难题。
这个中国北方的一些少数部族，他建立的政权，严格意义上讲，他都是部族制政权。那么他的特征呢，实际上是属于这个部族制的统治方式。那么从传统意义上讲，就是中国古典文献上讲的国就相当于部落。那部落可以成国，当然那个部落集团也可以成国嘛，部族当然就可以成国了。但是它跟中原地区的那个国含义确实不同，制度也不同。
公元1135年，金太宗去世，年仅16岁的完颜亶即位。他是完颜阿骨打的嫡长孙，是为金熙宗。金熙宗在位初期，辅政大臣专权，国君有名无实。当时的金朝完全由权倾一时的两位大臣所控制。金太宗时期，在燕京、云中设立枢密院，分别由完颜宗翰、完颜宗望二人掌管。今人称他们为东西朝廷，其权势几乎可以对抗朝廷。完颜宗望去世后，完颜宗翰趁机将两大枢密院合并，成为太宗朝最有权势的大臣。
他那个朝廷呢，毕竟是皇权还没有绝对确立嘛。那么地方上的这个将领们在前线，他们在就有着军事权力，那是肯定的了。你叫人打仗，你不给人军权行吗？他有军事权力，但是同时在这个军事征服地区，他们也要管民。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地方的这个民军事的那个征伐归这个将领管。那么同样呢，对民事的处理也归将领管，所以在当时情况下，就有那个宗翰和那个宗望两个人嘛，一个是东朝廷，一个是西朝廷，等于他们就是朝廷。
熙宗即位后，力图建立完善的政治制度，加强以皇权为核心的统治。他采用汉人先进的管理经验，积极建立中央集权制度。而当时手握大权的完颜宗翰成为挡在金熙宗面前的最大障碍。完颜宗翰势力强大，金熙宗没有贸然动手，他以改革官制为由，给完颜宗翰以太保的高位，将其从中原调回朝廷，解除了他的兵权。紧接着又把完颜宗翰的心腹都调入中央控制起来。等时机一成熟，金熙宗即在完颜宗盘等女真其他权势的支持下，重击完颜宗翰的势力，完颜宗翰忧郁而死。
这个金熙宗啊，为了巩固政权呢，还是杀了一些宗室大臣，包括他自己的近亲的完颜宗盘呐、完颜昌啊、另外完颜俊的这一些人。
此时的熙宗已为政治改革扫平了道路，他不再满足金太宗模仿辽朝汉官制度所进行的改革，而是启用降金的宋代大臣，仿照唐宋旧制确立了宰辅制度。鉴于权臣当道的教训，这次改制废除了女真族的旧制，在中央实行了三省六部制，参用唐宋旧制创立的以汉法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决定了金朝百余年间的政治走向。金朝与南宋的战争仍持续了数年， 双方各有胜败。公元1142年，金与南宋签订绍兴和议，约定两国疆界东以淮水中流，西以大散关为界。宋朝割让唐邓二州及商秦二州之大半给金朝，宋朝每年向金朝进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双方因此有了一段和平稳定的时期。金朝不仅获得南宋的进贡，更重要的是在国内全力发展经济，北方经济持续繁荣。金熙宗进一步实行全方位的改革，颁发了统一的法规，扩建了上京，详定了礼仪，创制了新字。金朝的综合国力迅速提升，呈现出一片崭新气象。
金熙宗呢，在朝廷里边接受的是汉文化的教育，那么他对汉地的一些礼节，中原地区的一些礼节制度有一定的了解，那么对他来讲呢，实行汉法就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非常自然的事。
然而看似顺风顺水的发展中隐藏着种种风险，金朝贵族间的权力斗争复杂多变，金熙宗最终无法控制局面，他推行的汉官制度受到重重阻力，自身也被杀害。这里是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的京上京会宁府遗址，是金朝初期的都城，这个伟大的王朝正是从这里走向繁荣。如今已被厚厚的积雪所覆盖，很难寻找到曾经的遗迹。之所以很难寻找，并不是因为年久失修或者战乱破坏，而是由于金朝的第四位皇帝海陵王完颜亮不仅亲自杀掉了堂兄金熙宗后自立为帝，又在公元1153年烧起了一把大火，把京上京的整个城池和宫殿都夷为平地。他把都城迁往燕京，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北京也第一次成为了王朝的首都。
但是从统治的角度考虑呢，他统治的范围越来越大了，那么他官员的队伍那个也越来越庞大了，机构也越来越多了。上京那个地方偏于一隅，水路运输都不方便，那么粮饷供应都显得有些困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当然要考虑一个交通方便，便于得到那个粮饷补给的地方。这个同时呢，他统治的地区呢，重点他也要他有一个理想，就是要统一全国嘛。那么他要统一全国呢，那上京呢是太遥远了，所以他必须要迁到一个那个比较中心地区、发达地区。
北京作为都城，大家记忆最深刻的应该是元、明、清三朝。如今的北京已成为一座国际大都市，成为了全国政治文化中心，而金朝时期的都城几乎已被人们所遗忘。那座北京最早的都城到底在哪里呢？找到金朝都城的遗址成为了北京市考古工作者们的共同夙愿。曾担任过北京考古所所长的齐心，也是众多考古工作者的一员，寻找金朝都城遗址几乎耗费了他的一生。就在1990年，他们在丰台区的一个偏僻的地方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
这是金代的水关遗址啊，金代啊，金朝就是说女真族建立的王朝啊，他那个800多年前金宗都的南城墙下边的流水的涵洞，也叫水窦， 也叫水关。
如今这里依托这个遗址建立了辽金城垣博物馆。根据现存以及判断，当时为了建筑水关使用了大量的木、石、铁、砂石等建筑材料，光木桩就打了1800根。从这一宏大的工程可以遥想到12世纪金朝京城的繁华。而作为考古专家的齐心，并不希望依靠这残存的水关遗址去遥想当年的繁华。据史书记载，海陵王为了防止女真贵族再回上京，把皇陵也迁到了北京，于是寻找金朝帝王陵的考古工作也随之展开。经过10多年的努力，终于在房山区九龙山附近找到了金陵的遗址，这座北京地区的首座帝王陵寝最终呈现在世人面前。公元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认为金朝疆土广袤而京师天处异隅，不合时宜。他在大多数汉族官员的支持下，准备把都城从上京迁到燕京。但海陵王的迁都之举在当时受到女真贵族的强烈抵制，他们不愿意离开故土，矛盾冲突一触即发。海陵王快刀斩乱麻，破釜沉舟地将10族以下10位皇帝的陵墓迁到燕京附近的大房山，同时将京上京会宁府夷为平地。这样的做法使金宗室贵族无法返回上京，只能跟从海陵王迁来燕京。从此燕京改称中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金朝统治中心由东北内移到汉族地区，这也是北京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王朝首都，从而将女真地区和汉族地区一同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为了加强统治，海陵王专注于西宗魏晋的事业，加强中央集权，实现政令统一。公元1156年，海陵王下令废掉3省之中的中书、门下2省，仅留下尚书1省作为最高行政机关，以尚书省左右丞相为宰相和枢密院一起执掌朝政。他还废除了金初期根据风俗不同而设定的南北选，专以慈父开科选拔官员，完善了官吏选任机制。在地方行政上，他确定了金代由5京、14总管府所辖19路地方行政区的政区格局。他还废掉了金初为安抚中原百姓设立的邢台尚书省。邢台的取消，使海陵王将河北、河南及中原这一生产最发达的地区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结束了金朝政权分散的局面，最终实现了金朝的中央集权。加强中央集权，实现政令统一，是海陵王战略的强化君主专制的一个政治手段。而灭亡南宋，实现全国统一，则是其战略目标。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他进行了第二次迁都，将都城迁往汴京，也就是今天的开封。
他就是有大一统的思想，一统天下。那我就不满足我在这个华北地区，我得往江南走，一统天下。那当然我越走呢，我到这个河南这个地方，离着这个南方更近一点，所以便于统治，便于管理，便于权力集中，所以他要办呢。所以他很快的，他就派人去那个修这个汴京的宫殿呢，等等的。但最后他自己，因为他还要打仗，又去打南方的，打南宋。他为什么不是时宜呢？他刚刚1513年搬这个迁都，1155年又迁陵，这1557年又是捣毁他这个上京， 一系列的他都没有休息啊，马上没有几年又往南方去修这个汴梁，然后要出兵打仗。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力量在经济上也没有很好的充实起来，是吧？所以他这个估计形势不足的。
不久，海陵王不顾国力疲弊与民心所向，一意孤行，全线发兵出击南宋。海陵王的穷兵黩武造成了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经济萧条，种种后果都极大的丧失了民心，促使社会矛盾激化，各地起义风起云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在海陵王进攻南宋的同时，后方发生了兵变。信誓旦旦要统一南北的海陵王，在瓜州前线惨死于部将之手，落了个乱箭穿身的下场。
我觉得完颜亮他这个人的一生应该还是功大于过，包括他像他很多措施，包括迁都啊、迁陵啊、南迁蒙安谋克呀，这些种改革官制啊，这些种种制度，我觉得都是等于奠定了以后的等于大定盛世。所以今天的完颜亮还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功大于过的皇帝。
完颜亮死于非命后，发动兵变夺取皇位的新皇帝将会拨乱反正，将带领金朝走向鼎盛。他就是金世宗完颜雍。他在大臣们的建议下再次将都城迁往中都，就是现在的北京。金世宗以中都为统治中心，号令天下，继承和完善了海陵王时期的中央集权制度，在任用新人的同时，继续留用海陵王时期的部分上层官员，甚至不计前嫌地任用曾经敌视他的大臣。他还非常注意任用非皇族的女真官员和契丹、渤海、汉族官员。其宽宏大度的作风赢得了各方面力量的拥戴，中央政权平稳过渡，统治阶层出现和谐局面。
社会不能老是处在战争状态，那么他在这个扭转了这个形势之后呢，他就开始整顿吏治。而且他自己呢是以身作则，就是他首先是呢自己这个到处去寻访，自己亲自去了解社会上存在什么问题，地方官员政绩的好坏，那么都是他可以自己去亲身走到那个地方去了解，然后随时教育这些官员要怎么样把这个国家治理好，要怎么样自己要清正廉洁，这是他一直在从他继位开始到最后一直在坚持做的事情。
鉴于海陵王伐宋带来的恶果，金世宗决心营造和平的邻国关系，他主动与宋议和。虽然南宋发动了北伐战争，但金军在获胜后并未继续南侵，双方最终达成了龙兴和议，又称前道之盟。由此金宋双方进一步确定了以西起大散关，东以淮河为界，金宋疆域从此稳定下来。此后的四十年间，双方再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事，金朝的国力也在和平安定中迈向鼎盛。大定是金世宗的年号。在位期间，金世宗继续加强中央集权统治，选贤任能，赏罚分明，从而出现了朝臣守职、上下相安的全盛局面，史称不数年间仓库充实，民物殷富，四夷宾服，以致大定三十年之太平。历史上人们把这个时期称作大定仁政。 金世宗则被誉为小尧舜。
金世宗他是在金史里边他是有小尧舜之称啊，他是被称为小尧舜的。那当然他有他自己的这个对金政权的贡献了，或者说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吧。他一个是安定了秩序，一个是继续在原来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就是他能够结束战争状态，把发展生产社会稳定作为他的那个治理目标，那么这个呢就使得这个社会发展走向了正轨。
虽然已进入中原地区，并与邻邦和平相处，境内局势安定，但是金世宗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既顺应历史潮流，让大批女真人迁居汉地，汲取汉族乃至契丹族的先进思想，加强王朝的统治，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又要不忘保持女真族自己的优点，特别是尚武勇敢的民族传统。为此，他在下令设女真进士科、女真国子学、女真太学，规定女真贵族不能阅读女真文经书者，不得承袭蒙安谋克的同时，还要求自己的子孙必须习武。公元1185年，已经年迈的金世宗亲自前往上京，宴请宗室、大臣和故老。期间，金世宗深情地唱起了女真歌曲，感慨伟业之艰难。当唱到“凯想祖宗，宛然如堵”时，成就一代伟业的金世宗生发无限的情感，慷慨悲业不能成声，举座无不感动。这既是金世宗对过去的怀想，更是对未来的忧思。而数十年后，事实也正好证明金世宗的忧思不无道理。
金世宗因为他那个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所以社会财富有了相当的积累。社会财富积累了以后呢，这个原来女真人呢那种这个勇武好战呐、吃苦耐劳啊这种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影响。
治国之道，越文越武。
治国之道，越文越武。
做人之道，越仁越义。
公元1189年。金章宗完颜景即位，改元明昌。章宗是世宗的孙子，从小就学习汉文经籍，他本人就崇尚儒雅。当时名士辈出，执政大臣多有文才，学问可取。金章宗时期，金朝上下已受中原文化影响极深。金章宗同时继承了他祖父的政治策略，从整治吏治入手，任贤用能，赏罚有序，财泰冗员，还限制官员的频繁流动，继续完善中央集权制度。这是首都博物馆举行的金中都建都860周年特别展，在展出的大量金朝文物中，有一件极为特别，它就是出土于北京市白纸坊的铜座龙。与金上京遗址出土的铜座龙已有很大不同，此时的铜座龙虽然还呈巨座式，但更多的吸收了中原地区的龙形特点，加上了羽翼。金章宗在位期间吸收了大量的中原管理理念，在位的20年间，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灿然可观， 金朝似乎达到了鼎盛，但危机也正在酝酿。
因为金章宗是紧随金世宗的一个皇帝，所以金朝当时国力已经达到了顶峰，就是当时包括整个朝野吧，有些就是不思进取，整个社会追求奢靡浮华这样一种社会风气。
灾难相继降临北方大地，黄河大堤三次决口，百姓受灾严重，流离失所。而金朝权贵却只知粉饰太平，以权谋私，导致吏治日趋腐败，贪污赫然成风。这样的政权注定会危机重重，社会矛盾加剧，民族矛盾激化。与此同时，外敌已经强大，内忧外患的加剧显示着金朝开始走向衰亡。兴起的蒙古注定是金朝的一个强劲对手。早在金熙宗、世宗时，蒙古就频繁骚扰北部边境。金章宗太和六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随着成吉思汗领导的蒙古部力量的逐渐强大，章宗的继任者面临更大的危险。公元1209年，金章宗临终前立下遗诏，以完颜永济为新皇帝。完颜永济即是魏少王，史书称他柔弱显智能，没有多大本事。当蒙古大军围攻西夏都城时，西夏向金求援，魏少王拒不出兵，虽使西夏由富金抗蒙改为富蒙抗金。西夏本可以作为金朝牵制蒙古的重要力量，现在却因为魏少王的短视，成为蒙古攻打金朝的盟军。金朝局面更加不堪，而魏少王在位五年即被部将胁迫出宫，随后被杀死。此时的金朝已是四面楚歌，蒙古大军几乎踏遍了黄河以北的金朝领土，这令刚刚即位的金宣宗完颜洵坐卧不安，他准备再次迁都。
因为他对情况太不了解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自己又没有那种这个像海陵那样的当机立断的这个能力，所以他在受到这个蒙古的压力的情况下，蒙古围城的情况，那么当时呢就是谈判了嘛，和平谈判，最后算是蒙古撤军了。但是他不相信这个蒙古撤军真的能够不再来呀，那下次再来我怎么办？所以他采取的不是组织军民力保都城，不是这种办法，而是离开都城，逃避这个蒙古的军事压力。
公元1214年，金宣宗把都城迁至汴京，今开封。所谓迁都，其实就是南逃。金宣宗一走，人心瓦解，中都迅速陷落，山东、河北地区爆发了金朝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起义。金宣宗试图向南发展，这样又与南宋交战。他本以为南宋不堪一击，没料到金军已今非昔比。安逸已久、失去尚武精神的将士明显力不从心。虽有小胜，但在城池的争夺战中，双方始终处于拉锯战的状态。金宣宗试图迫使南宋议和，而南宋对金朝却更加敌视。金朝周边处处为敌。此时北方各地出现了许多结寨自保的势力，金朝妄图借用他们的力量攻击蒙古大军，恢复故土， 分封了九人为公，史称九公封建。但这种承认地方割据的办法并未起到多大作用。很快，金宣宗恢复故土的理想便如肥皂泡一般破灭了。金宣宗病死汴京，金朝的命运也即将走到尽头。
金朝是在上京是40年，38年，到北京是62年，到这个汴梁这个时候应该是20年左右了，是吧？那时候呢，因为为什么在宣宗的时候已经万全不行了呢？一个南宋给他的银两不给了，纳贡原来给他呀，绍兴议和以后不要给他各种纳贡吗？不给了，到这时候也南宋也起来了，我不给你了。另外蒙古就进来了，所以他就简直经济上各方面都弱了。
公元1223年，金哀宗即位。他刚即位时力图扭转这种局面。当时成吉思汗正忙于西域的战事，金朝有了一个短暂的喘息机会。金哀宗首先停止了侵略南宋的战争，同时与西夏议和，并启用了一些抗蒙有力的将领，这些都称得上是有为之举。但当局面稍有转机，金哀宗又苟且偷安，很快沉湎于追求安逸享乐的生活之中，后宫干政、皇族营私、贿赂腐败的风气仍在朝野蔓延。蒙古的军队则仍在壮大，就像当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时期的军队一样，现在的蒙古骑兵也在锐不可挡地驰骋于战场。蒙古首领窝阔台即位大汗后，发动了对金朝的最后进攻。在河南禹州境内的三峰山，金军的主力被拖雷率领的蒙古军打败，金朝大势已去。公元1232年春季，蒙古大军攻克洛阳，进围汴京。金哀宗毫无斗志，只知整日与后妃厮混在一起，以泪洗面，几次想要自杀。当城中瘟疫发生时，金哀宗将防务交给大臣，自己带着护从逃了出去。汴京很快实现。
金哀宗上台以后呢，还是有一个想这个把这个局面挽回的这个想法。那么他首先调整了跟西夏的关系嘛，这样一来呢，他至少可以减少一方面的压力嘛。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是独木难支的这个玉清的大夏。
这里是河南的蔡州，当时成为了金哀宗最后的藏身之所。公元1234年，金朝最后的阵地蔡州被蒙古与南宋联军合围，3个月后城破国亡，金哀宗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此时的金哀宗已无路可逃，他临终前却保住了女真人原有的气节。身边的大臣劝阻他自杀，但金哀宗愤然说道：“亡国之君总是受尽耻辱，我断不愿如此，朕意已决。”随后在一片哭声中自缢于幽兰轩，年仅37岁。今以兵得国，以兵失国。完颜阿骨打以几万兵力迅猛崛起，与金军节节胜利，固然与辽宋统治者的腐朽无能有关， 而女真人艰苦卓绝、英勇善战的性格也至关重要。但将女真的蒙安谋克迁移到农耕地区从事屯田后，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与追求安逸享乐的社会风气蔓延，让他们逐渐丧失了尚武精神与勇猛作风。如此，在声势浩大的蒙古铁骑的冲击下，战斗力江河日下的金朝很快就败亡了。金朝是一个乾坤急转、荣枯骤变的朝代，辉煌的迅猛，灭亡的也急速。和辽、西夏相比，金朝是最为强盛的一个王朝，却又是寿命最短的王朝。他严厉风行地灭掉了武功显赫的辽朝、文治卓越的北宋，自己却仅仅延续了120年。他已经很成功地融入了先进的文明，却没能汲取其最积极的精神，用以强兴国体、长治久安。更重要的是，当他完全失去自我，将自己本身的优点强势丢失得一干二净的时候，最终的失败也必然快速降临。这就是历史给金朝安排的命运。民国初年，发力又急的一位私塾校董连某，为了给教师发薪水，带着学生挖开了辽永兴陵，在里面发现了巨大的墓碑，在碑上有种神秘的文字，它既与汉字相似，又不同于汉字，无人能识。这就是契丹文字，它曾是辽王朝的官方文字，之后却消失达数百年，直到民国才重新面世。这些分别用契丹字和汉字写的哀册碑文，也将帮助我们解开契丹文字的秘密，从而走进那个深埋地下近千年的契丹王朝的历史。10到13世纪的北部中国，契丹族建立了疆域庞大的辽朝，女真族建立了盛极一时的金朝，契丹族、女真族的文化与中原文化广泛融合，很快就获得了巨大发展。在那个时代，儒释道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书法、绘画、音乐、戏剧、建筑各自展现出瑰丽的色彩。契丹族、女真族的文化与其他民族一道，创造出灿烂夺目的辽金文化。